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的是第六章到第八章。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主要是记载洪水的事件。在整个洪水的事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挪亚。其实当我们读到5章29节的时候，当拉麦宣称他的儿子挪亚会为他带来安慰的时候，作者其实已经在暗示挪亚在之后的故事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读者也开始有一个期待，就是要去想了解到底挪亚为拉麦带来怎样的安慰。所以很合逻辑的是，第六章到第八章就是要描述挪亚为拉麦所带来的安慰。我为什么要强调5章29节呢？其实啊，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线索，把各章各节的经文把它连起来。我找到的线索就是5章29节。我把这条线索拉到后面的经文，拉到6到8章里面。好，我们回到经文。作者写完5章29节以后，他没有立即记载挪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使拉麦得到安慰，反而作者在6章1到7节先交代了挪亚所处的世代是一个怎样的世代，另外也交代了上帝如何看这个世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看电影的角度去欣赏圣经作者叙述的手法。在5章29节我们看见一个画面，拉麦看着他的儿子挪亚，然后很安详地说，将来这孩子会为我们带来安慰。然后镜头一转，我们又看见一个混乱人心充满各样欲望任意而行的画面。这两个画面分别表达了安慰跟混乱，而安慰跟混乱形成一种张力。在这个时候，观众会期待在后面的叙述里面看见挪亚如何在混乱的时代中带来安慰。现在我们就开始阅读洪水的故事。阅读这段洪水的故事，我采用了学者 Falkerman 提出的分析方法。记得在第一课的时候呢，我们提到 Falkerman 认为故事开始会出现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那么故事里面主角的功能就是要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在故事的结尾，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去分析洪水的故事。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找出故事的难题。我们现在透过6章1到7节来看看挪亚的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到底出现什么问题。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解释一个关键词，就是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子。其实学者们为了这一点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在中世纪，一个流行的解释是，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是该隐的后裔。我认为在文脉上，这解释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他回应了第4章该隐的家谱，也回应了第5章赛特的家谱。可是这种的解释，他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一些人是伟人，为什么他们的后裔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采用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里面所提出的解释。 Alan Ross 认为圣经作者采用了当时近东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乌加列文里面，神的儿子是指地上伟大的君王，地上伟大的君王。 同时，这一些伟大的君王都会被视为跟神有关系，甚至是半神半人。 Alan Ross 继续根据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好，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翻阅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根据这段经文的推论，这一些神儿子是君王，他们本质上是人，但是他们背后有魔君的势力控制他们。这一些被邪恶控制的暴君，他们随着心中的欲望任意取讨人的女子为自己的妻子。这一些暴君的后裔就是那一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面对这段难解的经文， Lawrence Turner 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作者要表达的重点是，在这一片被咒诅的土地上面，人随着自己的欲望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神，而且罪恶随着世人多起来继续的扩张。换句话说， Turner 认为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重点是那是一个人类心中没有神任意而行的时代。如果我们现在从文学结构的角度去分析这段经文，作者运用了一种重复情节的手法，跟夏娃被蛇引诱形成一个平行的情节。当神的儿子，这一些被邪恶势力控制的人看见美丽的女子，他们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描述重复了女人被蛇欺骗的情节。当女人被欺骗，女人看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眼目的，就取来吃了。这两次重复的情节同时描写了人性中的弱点，就是欲望。而魔鬼就是利用这个欲望，这一个弱点牵引人去犯罪。我们从这重复的情节能够学到什么信息呢？我个人会感到无奈，因为人好像没有从过去的经验学习教训。每一个时代似乎需要经历同样的错误。不过这段重复的叙述又让我更肯定一点，就是不论是个人或全人类，我们都需要上帝主动介入我们的世界施行拯救。我们现在来探讨，在上帝眼中这世代又是怎样的世代。上帝认为人是属血气的，他们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都是恶，世界充满了强暴，因此上帝感到忧伤，感到后悔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了洪水故事中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作者如何带领我们寻找解答。面对这混乱的时代，上帝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计划，就是在六章七节，上帝要除灭地上的活物。不过很特别的是，作者并没有立即描述上帝要毁灭世界，反而镜头又再一次转换。我们在六章九节看见另一个画面，就是挪亚一家。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上帝没有立即行动毁灭世界。其实上帝没有立即行动，在六章三节，在六章三节，作者已经留下了一个伏笔。上帝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在我们讲故事之前呢，我们要探讨什么是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也是一节难解的经文。我仍然采用 Alan Ross 的解释。 Alan Ross 认为，在洪水来临之前，上帝还会给予人120年的时间。上帝还会给予人120年的时间。这120年一方面解答了为什么上帝没有立即进行毁灭的行动，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心中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留下 这120年。如果上帝要毁灭世界，为什么还要等120年？我们可以从6章8到22节找到答案。6章8到22节找到答案。作者交代上帝要毁灭世界以后，镜头又转到挪亚一家，然后上帝再次出场，把他的计划告诉挪亚，并且呼召挪亚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吩咐挪亚要建造一艘方舟，并且储存足够的食物。这一艘方舟的目的就是要保存挪亚一家和地上活物的生命。其实到了6章22节，我们才了解上帝全盘的计划。原来上帝不单单要毁灭，上帝要在毁灭中施行拯救。因此上帝要等120年，因为上帝需要时间去寻找一个义人，这一个义人也需要时间去建造一艘方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他不单单要毁灭，他还要拯救。这就是上帝对待整个创造的方式。这一点影响我如何对待我自己，如何对待我身边的人，甚至影响我如何教导我的孩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的孩子犯了错，我需要指出他的错，甚至为了让他记得教训，我还需要惩罚他。但是我学习一件事，就是我必须在责备惩罚当中留下余地，让人可以更新。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我学习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事物，因为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上帝不是要杀戮，而是要延续生命。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创世纪》。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故事，我们现在知道故事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也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主角就是提供答案的角色，所以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上帝就是主角。在 Folkerman 提供的分析架构当中，除了主角，还有一些次要的角色，分别扮演帮助者或反对者的角色。在洪水的故事中，上帝拣选了挪亚成为一个帮助者。当然挪亚还有另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被拯救的人。我们现在一同来探讨这一个配角挪亚为什么会被上帝拣选。答案其实可以很简单，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挪亚是一个义人。那么义人又是什么意思呢？义人的第一个意思我们可以在六章九节知道，就是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完全人。义人的第二个意义是在六章二十二节和七章五节。六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七章五节是这样讲的，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根据这些经文，义人就是一个听了就去行的人，义人就是顺服神的人。其实如果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可以找到义人的定义，特别是针对挪亚。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去了解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因此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一点看见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根据刚才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7节，挪亚听见了上帝要在未来施行毁灭，他虽然没有看见，但他还是按照神的吩咐行了。这就是信心。当我们没有看见就去行，就是信心。我们也可以从挪亚建造方舟的过程中去体会他的信心。上帝施行毁灭以前，给了人类12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上帝寻找义人，也给予挪亚时间建造方舟。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挪亚并不知道这120年。挪亚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洪水。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的情形。挪亚每一天收集木材建造方舟，而且是一艘非常大的方舟。你觉得他的邻居会怎么样看他？很可能他的邻居会觉得他是一个疯子，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也可能被路过的人嘲笑，因为天气还很好，完全没有洪水来临的迹象。不过挪亚并没有因此失去他的信心，他仍然相信上帝的话，坚持地去执行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在无风无雨的天气下面，在众人的闲言闲语当中，在不知道上帝的话什么时候会实践的状态里面，挪亚继续建造方舟。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120年。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或许挪亚的行动会挑起一些人的好奇心，他们向挪亚提出疑问。或许挪亚会说，因为这世界的人都败坏了，所以上帝要在不久的将来用洪水毁灭世界，所以上帝要我造一艘船保存一些动物的生命。上帝不单单要挪亚在这120年之内建造方舟，上帝也要挪亚向世人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们的处境跟挪亚的处境还蛮类似的。像挪亚一样，我们知道上帝为世界的罪恶忧伤，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世界。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实现，但是我们过着一种与神同行、分别为圣的生活，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行事为人的方式。这一切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有人会觉得我们奇怪，也有人会出于好奇询问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15节所吩咐我们的，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第6章的故事分析里面，还有一点值得谈论的是，上帝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永远是主角，我们就像挪亚一样，是配角，是帮助者，也是被拯救的。我们现在看第7章和第8章，我们来到故事的中间部分。上帝要施行毁灭与拯救。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有趣的结构，我称这一个结构为反创造与再创造。反创造与再创造，第7章是反创造，第8章是再创造。在第7章里面，作者描述了上帝透过洪水毁灭世界。洪水泛滥的过程是这样的，洪水先泛滥了陆地，然后把山淹没，洪水继续高涨，最后把比山更高的山岭都淹没了。在泛滥的过程中，所有的活物都被毁灭。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看见洪水把整个创造带回到创世纪1章1到2节。洪水把整个创造带回到创世纪1章1到2节。 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Alan Ross 认为海洋是象征混沌，洪水把创造带回到混沌的状态。洪水除了透过泛滥和淹没进行反创造，洪水也透过越过界限来进行毁灭，进行反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上帝把水聚在一处，让旱地露出来，定下海洋与陆地的界限。其实在整个创造的过程中，上帝立下不同的界限，水和空气之间的界限，各样生物类种之间的界限，人与神之间也有界限。当这些界限被删除被越过，创造就进入了反创造，就会回到混沌的状态。当洪水泛滥越过陆地与海洋的界限，就会出现毁灭与混乱。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概念应用在人的生活里面。当人忽视并且越过上帝所立下的界限，人的生活就进入了混沌，人经历反创造，人就会受苦。我们看了第七章的反创造以后，我们现在看第八章的再创造。根据八章一到五节的描述，八章一到五节，当洪水慢慢消退，本来被淹没的山出现了，陆地与海洋之间本来被删除的界限又再出现，上帝所吹的风又把世界从混沌变得清晰和有次序，整个世界经历了一次再创造。这个时候上帝吩咐挪亚一家和一切保存下来的生命从方舟里面走出来，重新填满这一个新创造的空间。
上帝施行反创造与创造，
目的是要洁净这一个罪恶的世界，让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开始。其实上帝不单单要洁净这一个我们能够看见的世界，上帝也要洁净我们里面的世界。在我们里面进行反创造与再创造的工作就是圣灵。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污秽，我们忧伤痛悔，我们悔改，我们求神洁净，于是上帝用水洁净我们。我们在敬礼里面与基督同死，当我们在敬礼的水中站起来的时候，也就是洪水退落的时候，我们经历再创造，也就是生命的更新。在洁净更新再创造的过程里面，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种死亡与复活的经历。现在我们探讨当故事的主角上帝施行反创造与创造的时候，我们的配角挪亚到底在做什么。在第七章洪水来临的时候，一个跟挪亚有着密切关系的关键词就是进入方舟。在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挪亚赶紧把生命保存在方舟里面。进入方舟这个词让我们联想到我们今天作为神国子民的责任，就是要把许许多多的生命带进教会，带进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进入故事的尾声，问题解决了，世界被洁净了，上帝保存挪亚一家的生命，上帝也透过挪亚保存了许多的生命。根据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挪亚离开方舟以后，他立即做的事情就是献祭，而且他献的是燔祭。根据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的建议，他认为献上燔祭代表对上帝完全的降服与奉献。上帝如何回应挪亚的祭呢？上帝认为燔祭带来的是馨香之气。 Alan Ross 提出这代表上帝约纳挪亚的献祭。作者 把献祭直接安排在洪水之后，其实是要凸显一个重点，上帝施行洁净更新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对上帝的敬拜，人要承认上帝才是创造主，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作为被造物，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的欲望任意妄为，人需要敬拜上帝，顺服上帝。挪亚献祭的一段叙述正好与故事开始的时候六章一到七节所描述的人类的状况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另外，挪亚的献祭也回应了六章一到七节上帝施行反创造与创造，目的是要扭转混乱悖逆的世界，恢复人对上帝的敬拜。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文学结构，故事的开头描述悖逆，故事的结尾描述顺服，包括一头一尾，把中间需要经历的过程包起来。今天课程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拉麦说儿子挪亚带来安慰，现在我们看完七八章以后，我们看看这一个拉麦体会的安慰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拉麦在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已经从挪亚那里知道洪水将要来临。为什么？在洪水的故事里面，作者很特别，他非常巨细靡遗的记录了每一个角色的年龄，这会吸引读者去计算这些数字。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证明拉麦知道洪水将要来临，拉麦是知道。根据记载，挪亚600岁的时候他进入方舟，而上帝计划要毁灭世界到最后降下洪水大概相隔了大概120年，所以挪亚什么时候听到上帝跟他启示呢？很可能就是600岁的时候，然后减去120年就是480，所以挪亚大概是480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那挪亚480岁的时候拉麦是几岁呢？拉麦是182岁的时候生挪亚，所以当时拉麦应该是662岁，而我们知道拉麦他活到777岁，所以拉麦他没有经历到洪水，但是合理的推论是儿子挪亚有告诉父亲上帝对他的启示和呼召。所以拉麦他体会到的安慰有两方面，第一，虽然上帝施行毁灭，拉麦的儿子和家人他被上帝拣选，生命可以被保存，这是拉麦的第一个安慰。第二个安慰是儿子挪亚被上帝呼召，他被赋予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存许多的生命。这一个观点根据邝秉昭在他的《天道圣经注释创世纪》中他所提出关于安慰的解释是一致的。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里结束，在下一课我们进入第9章。